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4日，星期六，圣诞前夕。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与圣座首长互贺圣诞节，教宗谈到要警惕彬彬有礼的魔鬼会将服侍教会的人引入歧途，让他们以为自己无需皈依。教宗期勉梵蒂冈职员，你们的工作该当为和平做贡献。罗马明爱会商店响应教宗的号召，以小小的举动关怀有需要的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2月22日上午在宗座大楼的降服大厅接见圣座各部会的枢机、主教和成员，依照传统与他们互贺圣诞佳节。教宗在讲话中邀请他们提高警觉，切莫以为自己已避开邪恶，无需皈依。教宗说，一个人在家也会迷失，那里表面上似乎井然有序，魔鬼却懂得如何使人丧失服侍福音的心。教宗指出，我们因此必须返璞归真，懂得为所得到的恩惠而不断感谢天主，同时也需皈依。皈依不仅是远离邪恶，也是竭尽所能的行善。今年庆祝的梵二大公会议开幕60周年和今日的教会同道协行进程就是皈依的时机。对基督徒而言，皈依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态度。谴责恶还很不够，即使是那种在我们当中蔓延的恶也不够，当做的应是在他面前决定改头换面。单纯的谴责会让我们以为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重要的是做出改变，使我们不再受到邪恶逻辑的禁锢。这种逻辑经常出于世俗观念，可见服侍天主的人尤其需要警觉，因为他们最大的危险是一成不变，即暗自认为不需要对福音有任何新的了解。教宗表示，这是一种错误，想把耶稣的讯息滞留在一种永远有效的唯一模式中，而不是继续使其体现在当下的语言和方式中。教宗认为，这种僵化无法认识到邪恶在演变，曾经被赶走的诱惑会比以前更险恶，但会以更优雅的形态再次出现。这些是彬彬有礼的魔鬼规规矩矩地进来，不让我发现，唯有每日进行良心省察，才能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家里也能迷失的理由，就如同荡子比喻中的长子那样。教宗告诫，在为圣座服务的机构的墙壁内，在教会团体的心中，认为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不必转变，这是一种错误。教宗由此解释他的某些言辞有时为何严厉的原因。我们比其他人更危险，因为我们陷入有礼貌的魔鬼的试探，他悄悄地来，而且拿着鲜花。如果有时我说的话听起来严厉且强硬， 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和蔼及温柔的价值，而是因为最好把抚慰留给疲惫和受压迫的人，并且找到使受安慰的人苦恼的勇气，正如天主之仆贝洛常说的那样，因为有时他们的安慰只是魔鬼的骗局，而不是圣神的恩典。宁静祥和，成为和平的见证人与工匠，这是教宗方济各12月22日在保罗六世大厅对梵蒂冈职员及其家属做出的双重祝愿。教宗当天上午依照惯例在圣诞节前接见梵蒂冈职员及其家人，与他们互助圣诞佳节快乐。教宗首先向在场众人和上主表达了感谢，因着上主的助佑，我们得以跨越疫情的严峻阶段，在封城期间我们焦急地期待能重新自由流动，等到我们恢复自由了，我们就把一切抛在脑后，或许连感谢天主都忘了。这次疫情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个人生活、人际关系及家庭和睦方面都留下了些痕迹，教宗说，因此今天我尤其要祝福你们宁静祥和，愿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的家庭都宁静祥和。宁静祥和并不意味着事事顺利，没有问题和困难，不是这样的。纳扎勒圣家也遇到重重难关，但是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活得宁静祥和，他们亲近天主，知道其中必有天主的安排，在祈祷中一起寻求天主的圣意，相亲相爱。这是我对你们的祝福，愿你们每个人都对天主有信心，愿每个家庭都能淳朴地信靠天主的助佑，向天主祈祷和谢恩。我愿意特别祝福你们的子女，男孩女孩们常怀平静，因为他们在封城措施下深受冲击，累积了一些张力，这很正常，难免如此。但是不要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却要反省，要试着去了解，因为如果要在走出危机后变得更好，靠的不是魔法，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要冷静又有耐心。教宗的第二个祝福是，祈愿我们能具体的成为和平的见证人和工匠。我们今天蒙召为和平贡献己力，对于我们这些梵蒂冈城国内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这格外意义深远。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有特殊的分量，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为元首和善师，他召叫我们把我们每天卑微的任务与他修和及和平的工程相结合。这任务的起点必须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以及我们与同事、家人、朋友以及在堂区的关系。举例来说，要避免在他人背后说坏话，我们光是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在各地建设和平。要是有什么事不对劲儿，我们要本着尊重和坦率的态度直接跟当事人沟通，我们不能假装若无其事，然后在背后跟其他人说他的坏话。我们要努力做个诚恳又诚实的人。接着教宗向职员及其家属祝贺佳节愉快，特别感谢职员在这里面做的一切，谢谢你们的工作以及你们的耐心。有时候我知道你们在某些处境下必须磨练耐心，我为此表示感谢。我们大家都必须怀着耐心和喜乐向前迈进， 感谢上主赐给我们这工作的恩宠，同时也要守护工作，并且有尊严的善尽职责。教宗最后在圣诞马槽前带领众人诵念圣母经，然后在观众席绕行，与许多职员及其家属亲切的交谈，降服孩童。罗马明爱会关怀商店响应教宗的号召，在这节日期间不忘记处于困苦中的人。看到罗马明爱关怀店所行的一切，我们就能意识到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家庭其实不需要太多。我们每个人都能具体的响应教宗的呼吁，减少圣诞消费，以此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明爱会关怀商店协调人路吉亚·蒙台贝洛向和平电视台说，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足够了。路吉亚接着表示，我总是对来看望我们的学生说，给明爱会带来基本的必需品就够了，诸如盐、糖、洗碗巾、沐浴露和其他的日常用品。在收银台服务的罗塔女士说，我们的愿望是努力给予人们温暖，或许这些人因日常生活的艰辛而多少失去了这温暖。从来到明爱会关怀商店的人数就可证实关怀举动的迫切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注意，今天12月24日北京时间午夜12点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将现场广播中文圣诞子夜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31.22 公尺9610千赫，40.08公尺7485千赫。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也将实况广播教宗方济各于12月24日罗马时间晚上7点20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有中文解说，请您在12月25日北京时间早晨2点20分开始收听，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50.68 公尺5920千赫。请您关注 YouTube Vatican News 中文频道，听众们也可以通过国际网络收看礼仪庆典的直播，登入梵蒂冈新闻网页查看详情，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江陵期是一个载满了盼望充满了期待的时期，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总会有许许多多的盼望和期待在我们明日生命的停靠站等待着我们，然而我们的生活却常常惊艳到希望的渺茫以及期待的落空，因此除非我们转向天主并且等待他的来临，否则我们生命的最终极盼望终将只会沦为绝望，因为天主的许诺才是我们永不失落的希望和期望。而这就是为什么在礼仪年度一开始的降临期，弥撒的福音以及读经总是围绕着 怀着盼望期待的主题打转，这也提醒我们要把生命的终极盼望和期待放在天主身上，而从这个有关希望与期待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准备要素，那就是警醒与悔改。江陵期第一主日强调了警醒，第二主日则强调悔改。为帮助我们真正悔改，岂能怀着盼望等待，并使这个期望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在每年的这个江陵期第二主日，透过教会所安排的礼仪，我们总会与圣者若翰相遇，与他一起咏唱他那要翻转我们生命的发聩振聋并响彻古今的千古绝唱。你们要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天主的许诺在耶稣身上成为事实，而洗者若翰正是这事实的准备者，也就是耶稣的前驱者。而且不止于此，他同时也是准备我们去领受许诺成为现实的预备者。他已在约旦河畔宣讲悔改的洗礼，为这将要来到的实现预作准备。事实上，在旧约里，伊赛亚亚先知就曾经预言过若翰的使命，有一个呼声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林要铲平，隆起的要削为平地，崎岖的要辟成坦途，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而在七八个世纪之后的若翰果真从旷野中呼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丘要铲平，弯曲的路径要修直，高低不平的要削成平坦大道，凡有血肉的人将见到天主的救援。的确，不畏惧那象征世界景况的旷野黑暗，而一心向着光明的洗者若翰，当他一出现，为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开始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现了。今天若翰也邀请我们每一位都能像他一样注意聆听天主的呼唤声音，并且承担起等待期间的义务和责任，成为主耶稣来临的道路指标，更成为基督福音的先驱者。其实无论在教会、在团体、在工作场所、在学校，或者是在家庭里，也无论世界如何令人失望，处境如何使人挫折，生命如何遭受痛苦，但只要看到懂得聆听天主声音，并且追随着声音度一个悔改生活的人，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条上主来临道路的光明指标，也可以发现这位福音的先驱者，因为为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弟兄姊妹、同事、同学或者家人，都经由这位福音的先驱者而让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他们的生命中开始实现。我们一起聆听江陵期第二主日的答唱咏，选自圣咏第71首。他为王时，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享安康。愿他公正地统治你的百姓，公道地管理你贫苦的民众。他为王时，正义必要伸张，如月之恒，永享安康。他的领域广及四海，他的王权愿达地极。 他比拯救哀嚎的平民，扶持无依无靠的穷人，他将凌恤弱小的群众，救护穷苦百姓的生命。愿他的名永受赞扬，愿他的名与日争光，愿列邦都因他而得福，愿万民也都要称颂他。12月8日是圣母使胎污染原罪。这个节日所庆祝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关于玛利亚的信礼。玛利亚的母亲亚娜在怀孕她的第一时刻起，全能的天主就因着遇见了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救援功劳，赏给玛利亚一个特殊的恩惠，使他完全不受任何罪恶的沾染。在教会历史中，这是一个得来不易的节日。首先，在圣经中并没有明显直接地提到这事，但教会传统很早就由圣经中关于玛利亚的经文了解到，她是天主最纯洁的，或者也可以说最成功的受造物。他是新厄娃，完全没有犯过罪，因此也就成为一切生者的母亲。早在第8世纪初期， 东方教会就已经开始在12月9日，也就是圣母诞辰9月8日前9个月庆祝圣亚娜怀孕。他们根据伪经雅各伯福音，俗称不生育的亚娜，在高龄之时怀孕了玛利亚。这个节日很快地传到了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并且被广泛地接受。然而在这些国家中，这个节日的重心很快地转移，变成强调玛利亚是无原罪降孕于亚纳胎中。但这种思想也遭受到许多反对的意见，连最著名的圣母敬礼者圣波尔纳德也强力地反对，因为根据他的意见，每个人都必须由原罪中被拯救出来。如果玛利亚在存在的开始就没有原罪，那么他就不需要耶稣的救援，这是绝对错误的思想。这个神学的问题一直到了13世纪末期才被伟大的神学家甄辅董思高思高读经推广中心的主保所解决。他解释说，玛利亚当然也需要耶稣的救援，但是在天主特别的眷顾仁善的计划之下，耶稣的母亲得以预先享受耶稣的救援功劳，而在存在的第一时刻就得到了原罪的赦免。这个神学上重大的困题因此迎刃而解，此后关于这个敬礼便更快速地传至普世教会。终于由教宗闭月九世于1854年宣布为当信的道理，而成为天主教会中玛利亚的第四大信礼，也就是天主之母童贞受孕始胎无玷圣母升天之一。最后我们一起聆听 Immaculata Concepcion Tua。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